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到学校和儿子的幼稚园老师会谈，他告诉我，对这群五岁大的孩子，他在生活教育上的一个重点是要他们学习做好的选择，因为好的选择会带来好的后果。比方说，你在教室里大喊大叫，这是不好的选择，会带来被处罚的后果。而你听老师的话，遵照他的话去做，那是个好的选择，老师会夸赞你，甚至奖赏你，那就会带来好的后果。老师说，我不想强迫孩子去做他该做的事，我希望他学会自己做好的决定，正确的选择。走出学校，老师的话一直回荡在耳际。我觉得儿子老师教的其实是人生的一大课题。我们会有什么样的生活，常常都在于我们为自己做了什么选择。有一个人常常闷闷不乐，一想到和先生难以沟通就生气，孩子一不听话就心烦，别人的闲言闲语他也老放在心上，日子真是难过极了。后来有一天，他突然开窍，人生可以快乐的事那么多，我为什么选择把时间用在愁苦上呢？从此，他决心每天为自己做一件快乐的事，比方说，早上去散散步，然后打个电话给思念的朋友，或是听一首喜欢听的歌，去看一场电影，品尝喜欢的小吃，或是在电脑前面学一个新的用法。这些都是简单平凡的事，但是他刻意提醒自己，然后专心去品味，日子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都是因为他为自己做了一个好的选择。另外一个太太生了个女儿，先天基因异常，在肌肉发育和智力上都非常的缓慢，到了4岁才蹒跚的学走路，12岁了连话都讲不清。这位太太可以选择怨天尤人，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落泪，但是她没有，她选择感恩，她感激女儿虽然残障，天性却很善良，而且健康没有病痛，也欣喜于她每一次小小的进步，感谢造物主施予他的每一项恩典。美国有一句俗话，每片乌云边都有一道金色的亮光，他选择去看那道金边，而不是那片让人窒息的乌云。这个选择让他心境平和喜乐，也从而影响他的家人和他残障的女儿。好的选择带来好的后果。人生虽然充满了变数，但是还有很多是在我们的掌握之中。为自己选择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态度，逆境可以转为顺境，灾难也可以变为一个祝福，就看我们选择怎么样去面对。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 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必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已经有127岁了，她的身体十分衰弱。
以撒的妈，你找我，有什么话慢慢的讲，我在听。
我在想啊，想我们应该为儿子找个媳妇儿，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不要讲太多了，休息一下吧。我明白你所讲的，你放心，我会为这件事做安排的。好了，休息一会儿吧。
我不要本地人做伊萨的媳妇儿。
是，我明白。
萨拉死了，大家都为他哀嚎痛哭。亚伯拉罕由当地人手中买了一块地，在那块地中间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洞，叫做麦比拉洞。亚伯拉罕和以撒就将萨拉的遗体安葬在那洞里。以撒为他的母亲守孝了三年，他深深地思念他的母亲，因为萨拉在世的时候，以撒十分地孝顺他。三年后，亚伯拉罕和以撒搬家到迦南地南边的别士巴。亚伯拉罕年纪老迈，知道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但是他还没有为以撒的婚事做好安排。现在，亚伯拉罕叫了他最信任的一位老仆人来到他面前，这位老仆人是在亚伯拉罕的家中出生及长大的，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
以利以谢，
是老爷，有什么吩咐请说。
我现在有一项最重要的事交托给你办，我们应当为以撒找一个对象，但是一定不可以在本地迦南女子中挑选，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你要往我的故乡哈兰去，在我的本族里为以撒寻找对象。
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回迦南地的话，我可不可以把以撒带回您的故乡呢？
不，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要我离开哈兰，来到迦南地居住的上帝必差遣他的天使为你开路，让你顺利地完成这件事。
几天之后，以利以谢就带领了几位仆人及十匹骆驼，载满了各种贵重的礼物，朝东行，向着亚伯拉罕的故乡行进。许多天之后，在一个傍晚时分，以利以谢的骆驼队到达了一个小镇。
先生，先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是不是叫哈兰呢？
对呀，但是此地的人叫这小镇叫做巴旦亚兰。
哦，谢谢先生啊。停下来啊，领骆驼到水井旁，叫他们跪下啊。终于找到了这个地方，但是要我到哪里去找适合以撒的对象？让我向上帝请求吧。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我现在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儿们正出来打水，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假如我向一位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位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子。
以利以谢口中的话还没有讲完，他就看见一位美丽的女子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下到井旁打满了水又上来。
这么美丽的一位女子，让我过去向她讨一点水喝。求求你将瓶内的水给我一点喝好吗？
这位女子就急忙地拿下瓶来托在手上。
我主请喝。
啊，这水真甜呐。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饱。
啊，谢谢你啊。
利百家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马槽里，又跑到井旁打水。他继续不停地打水倒水，直到所有的石头骆驼都喝够了。
这位女子不但容貌甜美，有礼貌，又懂人情，又肯帮助人，又勤快，她一定是我专程来这儿找的那一位了。谢谢你的帮忙，你真是一位又能干又聪明的女子。哎，请告诉我，你是哪一家的闺女啊？你父亲是谁呀？
我叫利百家，我是拿鹤的孙女儿，我的爸爸是比土利。
啊，你爷爷拿鹤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弟弟。感谢天上的真神，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上帝，因他不断地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真神上帝在路上引领我，遇见了我主人的亲属。等等，不要走，我有些东西要给你。
伊利谢从他的皮带里拿了一个金环，两个金镯给利百家。
请问你父亲的家里有没有地方可以让给我们住的？
哦，有啊，我们家里有足够的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我现在就回去告诉我的父母。
我是利百家的哥哥，我叫拉班。你们这些蒙耶和华赐福的人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呢？我已经为你们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来，跟着我来。骆驼已卸下了担子，这儿有水给各位洗脚，饭已经摆在桌上，洗好了脚之后请进来用饭。
啊，现在我不吃，等我向你们说明来此地的原因之后才吃。
请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蒲杯、骆驼和驴子。我主人的妻子撒拉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以撒。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
大伯父还在世吗？
我主人还健在，他叫我起誓说我会在他的父家，他的本族中为以撒拣选一位女子为妻。我今日在祷告中得蒙指示，在井边，我若对哪一位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
当以利以谢述说完了上帝如何应允他的祷告过程后，比土利和拉班已经在心里准备好了听他会有什么要求。
现在你们若以慈爱诚实待我的主人，就请准许我带利百家回我主人的家中做以撒的妻子。假使不愿意，也请告诉我。
这件事既然是出于天上的上帝耶和华，好歹我们都不能说什么。我的妹妹在你面前，可以将她带去，照着耶和华上帝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有的时候青年人问我怎么样才能够建立一个 坚固、快乐、美满的家庭。当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给他们一些建议，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美满、快乐的家庭。无论您快要结婚，或您已经成家很久，我相信以下的比喻会对您有所帮助。首先，请您想象一个三角形，我要用三角形形容家庭的一些关系。这个三角形代表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就是创造人类、创造家庭这个制度、建立家庭的神。三角形下面的两个角是丈夫和妻子。这是个三角形，因为丈夫爱神，妻子爱神，而且丈夫和妻子彼此相爱。有人说，丈夫妻子彼此相爱就够了，这点我不能同意。家是神所创造的，神所祝福的。神告诉丈夫说，你要爱你的妻子。神对妻子说，你要尊重你的丈夫。此外，还有一点，圣经把丈夫对妻子所应有的爱下了一个定义。丈夫爱他的太太，要像耶稣爱教会一样，为教会撇下生命。在他们还没有结婚以前，我问青年人说，如果你有需要，你敢不敢为您的未婚妻牺牲你的性命呢？是的，丈夫和妻子之间的爱是家庭的基础。丈夫要爱神，妻子也要爱神，而且丈夫、妻子两个人要彼此相爱。身为美国人的我，喜欢玩中国字。爱这个繁体字里面有一颗心，在家庭里面，一定要用心来爱家庭。爱配偶，丈夫妻子要用心彼此相爱。神用他的心爱我们，我们要用心彼此相爱。在爱这个三角形的顶点是神，下面的两角是丈夫和妻子，两个人爱神，两个人爱配偶，两个人爱家。朋友，但愿您能够拥有一个美满、快乐、坚固的家庭。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You're all I want.
听众朋友，您有女儿吗？当这个女儿逐渐长大到20来岁，面临选择配偶的时候，您会如何帮助女儿做出智慧的抉择，走向她幸福婚姻的人生呢？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女儿她在找男朋友的过程里面，有很多非基督徒也追她，因为我女儿长得很漂亮的。这个做妈妈的当然就是为她一直祷告，希望求神给她一个能够有智慧选择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其实很多非基督徒真的长得又 handsome， 看起来又能干又好哈。她的同事都跟她讲说，你不找这个人真是 crazy 哈。妈妈真的是心就是跟着那样跳，我就想说，哎呀，不晓得我女儿能不能做一个智慧的抉择。去年他就写了一封我们一个长信，告诉我们他开始跟一个男孩子交往，写到最后才告诉我们他原来是我们教会一个很爱主的那个弟兄啊。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样跟那个非基督徒的同事拒绝呢？那我女儿她给我看她的 email， 非常的感动。她告诉她这个同事，她说，我从我父母亲的婚姻里面看见基督信仰在那个婚姻里面的那种给一个美满的婚姻，我希望我将来也能够在基督信仰里面建造我的婚姻，所以我从小就希望我嫁给一个基督徒。我相信很多基督徒的父母亲都是很盼望我们的儿女将来能够找一个同样信仰的那个背景的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婚姻里面的，是不是在家庭里面无形之中就是以身作则的那个见证是很重要，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去烦恼说你的儿女会不会找一个非基督徒。如果我们基督的信仰不能在你的家庭里面产生作用的话，那他们想，那基督信仰有什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讲说，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哈，因为这个过程很多。那其中我就是觉得神最奇妙，就是说在我们那个建造的过程里面哈，神不但是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影响，好，从圣经话语，从心理学家，我只能讲说神一步一步的让我看到说我的原生家庭给我的那个影响力。那我必须要心力更新的变化哈，就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我们才好像看到说我们跟神的真理有什么差距。那你怎么样顺服神？除了你知道真理之外，你还要一个顺服的行动。因为如果我们只有真理，我们没有顺服的行动，那真理对你产生不了作用。有时候是要有那种信心的，因为跟你的那个本性刚好是相反的哈。比如说我过去的话，我是想要驾驭他的，可是神要我顺服，那我总是要去顺服看看是不是神的话真的是work 哈，那我就发现真的 work， 而且很多祝福哈。然后我就是说，我的先生看到我顺服，他就更愿意听我的话哈。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到时候就是我就说，哎，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是如果你决定怎么样，那是你的决定。他通常90%都会听我的话哈。那总比以前说你一种要你的意见能够赢哈。那其实我觉得基督信仰，我们很多人以为说是跟女权运动是相反，可是我是真的是神至高的智慧，好，让一个家庭，我们角色上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上不一样，神把那个决定权、领导权给先生，可是并不表示我们比他们差，那是因为每一个家庭都要有一个 leader， 当我们把那个 leadership 给先生的时候，他先生慢慢的他就能够 take 这个 leadership， 而且我们能够敬重他，能够尊重他，能够爱慕他，因为他已经成为真的你家庭的一个 leadership， 这是我个人的那个对婚姻的那种一点小小的看法哈。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美满的婚姻。中国人的婚姻观念一向都是很保守的，婚姻之外不正当的性行为是社会不能接纳的，而且被看为是一种罪恶。进入21世纪的开始的时候，社会环境有许多的改变，人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有些家庭因着工作的关系，夫妇相隔万里，难得聚集在一起，所以有许多的事情，男女双方就需要更多的了解、接纳、 彼此的信任的。男人需要有一个温暖的家，他盼望他回家的时候，妻子能够亲切地迎接他。那种温柔的关怀会使他把工作的疲劳忘掉，化解掉。然而今天的社会，男人女人有的都要上班，这样的情形有时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下班以后能够互相的关怀，一同的做晚饭，一起的与家人共进晚餐，这是多么一件快乐的事情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把白天工作上的气不如意而回来在对方的身上彼此埋怨，那么婚姻就可能出现危机了。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了解彼此的关怀、带导、支持、爱护，那么彼此就会觉得家是一个安全的堡垒。其实妻子很需要丈夫实际的表达爱意和谢意，例如在情人节、生日的时候，或者是结婚纪念日，能够送一点花、一张卡片、小小的礼物等，这些都能够对妻子表示一个爱跟感谢，而双方中彼此的感情就能够更加的增加。婚姻是一种承诺，男的和女的都要努力去维护。中国古语说得好，夫妇相敬如宾，便能够维系感情，白头到老。圣经也很好的教导人们说，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敬重丈夫。但人毕竟是软弱的，有时候遇见试探的时候就身不由己了。即使社会的规范、道德的伦理都不能避免人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在神启示的圣经里面，我们要知道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在圣经的原则里面共同建立一个美好幸福的家庭，才可以找到永恒不变的道德标准。也只有委身在创造天地万物的神里面，靠着从他而来的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爱神、爱人，享受美好的婚姻生活。听众朋友，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能够持守中国人的美好的家庭观念、固有的道德伦理，同时在圣经的教导里面，让我们更能够遵从圣经的教导，在他的引领里面、圣灵的带领里面，让我们能够爱神、爱人、爱家庭，夫妻永远彼此的相爱，说造就的话语，说祝福的话语、鼓励的话语，那么婚姻就能够有美满的生活了。求主赐福普天下每一位结婚的家庭，夫妻之间能够彼此的了解、接纳、饶恕，能够彼此的关怀，那么神的爱就会在家庭里面显明出来。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维护家庭，彼此的尊重，一直能够在圣经的教导里面来持守婚姻的约，而能够好好的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
听众朋友，夫妻一起共同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各种的压力，难免有不愉快的时候。这时候怎么样快速的化解，让夫妻二人能够重新回到和睦相爱的心境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态度。下面我们来看一对基督徒的例子。
在一次姐妹会上，年长的苏妈妈给了我们一个题目，在人一生中，你最好的和最坏的选择是什么？真的是很奇妙，这个问题前不久曾出现在我的家里，所以在会上我最先做了分享。记得我们刚来美国不久，曾经有许许多多头疼的事情尚还没有着落，女儿全天的幼儿园还没有价钱合适的，我是工作还是读书呢？走哪一条路更适合自己？老公的工作常常忙得深夜而归，家务、孩子，所有的一切全落在了我一个人的肩头，还不能向亲人诉说，因为每当我一开口，电话里总是妈妈那句“回来吧”。妈妈的这句话常常动摇我们在美国的军心，所有的这一些不快一直压在我的心头，终于有一天借着一件事爆发了。我向老公将自己的不快全盘托出，在愤愤不平之后，我扔给了他一句话，嫁给你是我一生中最坏的选择。话音将至，在异常的平静之中，我等待着他投来的另一句犀利的话，但令我很吃惊，他没有以牙还牙，只是嘻嘻一笑，撇着脸说着，娶了你却是我一生最好的选择。一句话像卡在喉咙的一块糖，虽说有点难受，但还是甜滋滋的。丈夫信主比我早，脾气改变了许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找个猴子满山走，谁叫你找了个猴呢？老公是属猴的。一句诙谐的话就这样平息了一场家庭的风波。在茫茫的人海里，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到最后经历了百般的方方面面的阻挠，我选择了他，他选择了我，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但在现实的婚姻生活里，在柴米油盐平淡的生活中，在功名利禄的诱惑之下，我们的婚姻也常常动摇。珍惜拥有，我们的生活要时常怀着感恩的心，在所有不快乐的之后，我不是有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吗？这不是神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吗？想到这儿，我应该为那句话向天父忏悔。妻子和丈夫就像一对吻合的齿轮，即使再匹配，时间长了，不去添加润滑剂，也会有卡住的时候。天父的话就是我们的润滑剂，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时常回到他的身边，用心去领悟他的教诲。从生到死，人一生不知有多少选择，不管是好还是坏，我们应该坚信总会有神的祝福在里面。
结婚找对象的选择条件，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婚姻大事最重要的是选择条件。21世纪选择条件很自由，各自决定，但是不同的条件也会导致婚姻有不一样的结果。也因此，找对象之前要问自己，
我看重什么？把神看为最重要的，跟这个人结婚靠得住。这是给您提供参考的一个选择条件。下面列举一个旁证，一个少年人在12岁那年说：“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位孝顺父亲的少年，在他父亲的带领之下，铺设了一条路。上路走到底的人，后来都做见证说，他家里越来越能免于恶事，孩子得以在和谐善良的氛围中成长，子孙因顺从与忠心的品格赢得领导信任，和朋友亲人同事的关系和平。听众朋友，您希望儿女婚后小家有这样的氛围，子孙成长过程是浸染在这样的家风里吗？那位12岁的少年名叫耶稣，他的父是造物主神，这孩子的头衔是救主，他在父神的差遣下降世，主要的任务是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这是为什么前头说选择耶稣道路的人家里免于恶事，因为耶稣以父神的事为念，高度重视，至死忠心，所以他把父神的心意完成了。找结婚对象中意这样的人，子孙后代便会浸染在这样的家风里，不知道您中意吗？耶稣的门徒很多，人类历史当中没有一个人像耶稣拥有那么多跨文化、国界、种族、跨语言的信众。其中一位名叫保罗，耶稣在耶路撒冷与附近地区传道，后来死亡、复活、升天的这一段时间，保罗还是个儿童，住在土耳其东南部，他从来没有见过耶稣本人。但是后来当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就如耶稣以我父的事为念那样的，把神看得最为重要。所以他曾经对教会感叹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的事。由于保罗忠于神，所以神就重用他，把耶稣的福音从西亚传入了欧洲的南部，使西方文明近2000年来浸染在基督的精神当中。听众朋友，为什么找对象要找一位重视神的人呢？保罗说，让我举南方为例子吧。神说，丈夫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找对象的时候，找一位重视神的男人，就愿意在生活琐碎小事上让着妻子，并且这男人会要求自己遵行基督的仁爱、公义、圣洁、信实的道理，躲避世上的邪淫歪风。如果我们家里女孩子嫁给这样的男人，不是很幸福？你我做父母的不是放心多了吗？这要比有钱更重要，不是吗？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孩子们找对象要找一个重视神的男人或者是女人。但愿今后你我也先开始要求自己以神的事为念，多求耶稣的事，少求自己的事，让自己的孩子们、子孙们得到我们的祝福。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找对象的时候，选择的标准条件非常重要，最好能够找一位 重视神的人。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每年一度的人大会和政协会又在北京召开了，人大代表们和政协委员们会请百姓近年来所关心的农民问题、教育和医疗问题等提出建议，并制定国家的未来发展计划。每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涉及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国家未来五年的规划，小到家庭里的柴米油盐，可谓说确实代表了各个阶层人群的不同的声音。其中一个代表的提案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再次把同性婚姻提案上交全国两会，提出要在中国实行同性婚姻合法，使得中国在这方面也要与西方国家接轨。他认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享有婚姻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有一群同性恋者有这样现实的需求，应该得到尊重。让同性婚姻合法化，给同性恋者更多的保护，反对社会歧视，拓宽他们的生活空间，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敢于从阴影中走出来检查身体，认为这正是防止艾滋病蔓延的重要一环。在网易这个网站上，网友们的投票中竟然得到了63%的支持率。不过也有不少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他们认为家庭的价值就在于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合适的环境，而同性恋的结合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其实同性恋的现象不是现在才有的，圣经在创世纪19章中就清楚地记载了，古时索多玛人凭着他们的心愿任意胡为，女色已经玩腻了，只有漂亮的男子才能使他们满足，不但同性之间淫乱，甚至胆大到非要和男性模样的天使发生性关系，上帝实在不能容忍他们的邪恶和丑行，将硫磺与火从天上喷下来射向索多玛，顷刻之间全城毁灭。后来在西方，索多玛就成了淫乱罪恶的代名词。为什么上帝这么不喜欢同性之间的淫乱，以至于这位代表着爱和宽容的神竟不能容忍他们的罪恶？我们知道上帝其实对我们这些他所创造的和所深爱的人类的婚姻和家庭有着美好的计划，也是在创世纪中，神在创造了亚当以后发现他独居不好，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而且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可见神所设立的婚姻关系是一男一女，并且两人要合为一体，不能分离。对于我们的家庭，神也有美好的安排。圣经以弗所书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多么美好的教导啊！看来 只要我们顺服神，就会有幸福美满的家庭。很多研究报告，包括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报告也显示了，正常的婚姻关系不但对我们自己的身心健康有益，也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反之，各种非正常的婚姻关系，包括同性婚姻，不但离婚率远远高于正常婚姻，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子女的身心成长也大受伤害，这些孩子长大后的犯罪率也大大提高。看来我们在学习西方的时候，也确实应该去粗取精，有所选择，创造万物的神所设立的美好的婚姻关系，并按着他的教导去过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才是我们不变的选择。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提案还是不提的好。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我要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700千赫，波长4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这些时间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